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志刚，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机会一起来看一看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收到 一封 email， 是一位姓胡的朋友所寄来的。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生长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自己没有任何的宗教，但是我有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教朋友，他们借了很多书本和录音带给我，盛情难却之下，我也顺了他们的意思，听听道理。但是我发现这些基督徒的经历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诉说某某人有什么疾病、有困境、有苦难，然后经过基督徒向他们介绍基督教的神，他们就向这位神祈祷，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医好他的疾病，解决他们的问题。从此之后，他们就笃信基督教，心里有平安、喜乐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见证并不能说服我去信基督教，因为我另外一些朋友也对我说过类似的经验。所不同的是，他们所提到的是观音、黄大仙、关帝爷，甚至是四面佛，也是听了他们的祈祷。事实上，其他宗教的灵异程度比基督教有过之而不不及，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比之下，我只能说，各有各的玄妙，各有各的道理。我实在不能认同基督教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这位姓胡的朋友，你所观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相信许多非基督徒朋友也是有一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胡先生，你可以从另外角度来想，基督徒的信仰历程几乎是千篇一律、公式化的提到说困难啦、疾病啦，然后经过祷告啦，就蒙神解决困苦，然后就信主了。这个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公式，似乎是人生的一个公式。但是你仔细再一想，这人生本身岂不是本来就是大同小异吗？日光之下无新鲜的事情，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圣经还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生其实不外乎就是这些生老病死，而人的基本需要不外乎这是食衣住行。那么中国人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是等到人追求这些荣华富贵，讲究名利地位权势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思，更没有精力去认识神了。你一直要等到在遇到一些挫折或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好像大梦初醒一般，你才会发现这些荣华富贵和凭自己的力量都是没法持久的。这个时候你才会想到人生的终极问题， 也才会醒悟人渺小有限。通常在这个时候，人才会毅然决然转换生命的路来跟随神。所以上述的情况你会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普遍，也好像是觉得是人生的公式。但是据我所知啊，也不少人跳跃这样的公式，他不需要经历挫折，他就冲破了物欲和虚荣的障碍，他直接来追随神。不过这样的人，他的生平事迹虽然不是那么离奇曲折，也没有引人注意，所以也就没有造成所谓的公式。另外一个更普遍的公式是什么呢？人一生劳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一件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这简直是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一个公式。其实啊，人生还有许许多多重复千遍万遍的公式。我非常盼望胡先生，你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看见一般基督徒的信仰的历程好像是一个公式，但是我想你进一步的来观察，你会看到人生别的更普遍的公式，你就很明智的来选择一条引向永生福乐的那个公式。那么谈到灵验的问题，灵验证明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灵的存在。至于这个灵是善是恶，是大能全能，或只是会那么一丁点法术，那你就要再仔细来考究了。当年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他回到埃及见法老，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把水变血，使群蛙上岸。这些埃及的巫术看了觉得不怎么样，这个我也会，埃及的巫术他们就一一照办。但是等到摩西把尘土变成狮子，以及下面一连串的神迹，那些巫师就没办法了，再也变不出一样的花样。可见你不能从会不会变来证明说这个是不是神，而是你要再进一步的，再进去的分辨说这是善的，是恶的。当年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了，可是呢，力气奇大无比。圣经记载说，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而且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后来耶稣指责群鬼，那人身上附着的群鬼就仓皇而逃。另外圣经也记载说，有一个女子，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力。使徒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这个鬼从那个女子的身上出来，当时鬼就出来。圣经而且明白的说，在真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灵，这些灵当然有灵力，也就是在灵里面的能力。因为我们举个比方说，你对蚂蚁来说，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他也有很大的人力，所以灵验并不代表这个灵就是来自至高上帝，更何况根本就没有100%灵验这一回事。最简单的，你譬如说人人都有一死，如果真有求必应100%灵验，那起码如果有人祈祷拜佛祈求不死，那他应该不会死。我们来看看圣经所着重的不是灵验不灵验的问题，而是上帝和鬼魔实在的一个身份和能力的不同。我还记得这个《红楼梦》里面有一回说到刘姥姥出进大观园，看到平儿片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月貌，便当作是凤姐，马上要称姑奶奶了。后来经过周瑞家的提点，才知道是个很有体面的丫头，认错人了。那么灵界也是这样子，你对于有血肉之躯的人来说，他诚然是觉得陌生，面对到有法力的灵，赶紧称他是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不认识，认错了。那么奇怪的是， 就算是我们被更正了，还不肯来被纠正，而不肯去查究为清楚。圣经上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一切的灵不能都当作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假如我们在相信之前能够查究这民间诸神的来历，你就不会随便把道听途说一律接过来相信。以下呢，就提供一些资料来供你参考。第一，观音。观音原来在梵文字根是跟这个印度六派哲学中瑜伽派的大自在天是相同的。那么观音呢，这个字呢，可能是吸纳了瑜伽的神入佛教而产生的。有的学者主张这个字呢，是从印度的湿婆罗神加上希腊的阿波罗合成的一个神而成为观音。日本有两位学者高南顺次郎和木村太贤，他们则主张观音的前身是印度早期的慈悲神。更有趣，这个观音原先是男身，在中国唐朝以后才变为女身。哎呀，你看这个演变啊，很有趣。到了宋朝啊，净明禅师所做的香山宝卷才将观音改为妙善公主。其实和任何正统的印度传统和这个梵文的记载是不符合的。那么我们再来看黄大仙。其实黄大仙传说是一个牧童，是在深山里面遇到了神仙哦，开始随着神仙来修道。那么关云长呢，哎呀，关云长更是大家家喻户晓，他是三国时代的武将，由汉朝到宋朝从来没有被当作是神来拜的，一直到北宋末年人才开始封他一个神的名字啊，关公就被封作义勇武安王，是一个小小的祭祀神，拜其他神的时候顺便拜他一下啊。到南宋关公又被人封为壮骄义勇武安英济王啊。到了明朝万历，他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哎呀，从一个武将封了王，现在慢慢进步被封成神了，关帝君、关圣帝君。到了清朝又被封作盖天古佛，又名救难天尊。到了光绪五年，他的封号更高了，很长啊，叫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虽近徐赞宣德关圣大帝。后来义和团请关公上身，利用这个神功神打，希望能够打倒洋人。关云长，我们俗称关公，原来是这样子的演变。另外四面佛呢，原先是泰国一个酒店门前的一个小门神，传说是有一天一个倒霉的舞女在酒店门前祈福啊，他答应说如果四面佛帮助他中彩券发大财，他便当众在街上给四面佛跳脱衣舞。后来舞女果然中奖了，人们听说这个佛很灵验啊，就纷纷开始供奉。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呢，与这个民间诸神是决然不同的。首先，上帝先于宇宙万物和人类而存在，他是灵，不是由人变成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大能上帝，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始也是终，他不需要人册封为神，也不用人来提升他的地位。相反来说，人啊，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是十分的渺小。第二呢，他不仅是某一国某一民族的神，他是全宇宙全人类的主宰，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第三方面呢，神自始至终是永不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圣洁公义，是祭邪的神， 他要求信他的人也是圣洁，也行公义。所以很多人以为多拜一位神总没有错吧，我心胸宽阔，我全部都拜总没有错吧。你实在不知道，这个理论都是以偏概全，在现实生活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就好比俗话说啊，有胡子就认作是爹，或者是有奶便是娘，这都是讽刺人唯利是图，不问是非。其实从来没有人称赞说你这样的是胸襟广阔啊。人生的情况是复杂而且多样化，不能当拿着一个方法、一个态度，或是某一种美德，譬如说我心胸宽阔，你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圣经上保罗说，当人不以上帝为上帝，胡乱叩拜偶像时，他们的思念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其实他这番话的道理实在是不难明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知道这些民间信仰的来源，你就不会觉得说啊，多拜一个神总是没有错。我希望不论你赞成与反对，你能够寄 email 给我们，提提你自己的观点和你的观察。欢迎你寄 email， 请寄到 ccmair@ccmusa.org 给我林志刚收。好，谢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天气在变，平安在变，
树叶在变，辛苦也在变啊。
每个时代都会变，
整个世界都在变，
流行在变，观念在变，
容貌在变，爱情也在变，
变得会更坏，
还是变得会更好，
有谁会知道，
有谁事先能预料，
有谁能掌握，有谁可以